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这个节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7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发表声明，对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和其他民主派活动人士被判刑是表示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谴责将香港民主派人士判刑。同日，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说，在21世纪不应该有良心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书面声明是谴责香港法庭当日对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在内的民主派人士判刑。他说这些控罪是出于政治动机。他在声明当中说，北京和香港当局将目标对准香港人，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行使受保护的权利和基本自由，包括和平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他還說，星期五的判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當局是怎樣破壞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受保護的權利和基本自由，以消除一切形式的意見的又一個例子。布林肯說，美國將會繼續與香港人站在一起，而且亦都不會停止要求釋放那些因為行使基本自由而被拘留或者是監禁的人。布林肯国务卿还在推特上谴责了这次判刑，并且在推文上写出与香港站在一起的标签。针对这次的判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和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华沙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郭文星期五亦都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致力于共同努力反制来自中国和北韩的挑战。菅义伟的来访是拜登上任以来在白宫举行的首次峰会。星期五，在为期一日的美日峰会之后，拜登与菅义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了联合记者会。拜登对记者说，两位领导人是重申了他们对美日同盟钢铁一般的支持。他说，他们致力于共同努力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及北韩等议题，确保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未来。拜登总统说，他们的讨论卓有成效，并且说美国和日本仲同意共同努力支持全球新冠疫苗努力，并且是推动全球新技术的开发，包括 5G 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菅义伟谈到美日首脑会谈的时候说，他们仲针对中国对太平洋区域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影响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他们同意反对任何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武力或者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以及对这个地区恐吓他人的行为。同时他们也同意，他们是有必要各自与中国进行坦诚的对话，并且以此寻求国际关系的稳定，同时维护普世价值。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菅义伟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台湾，并且说他们重申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他说他不会进一步披露有关台湾议题的讨论细节。菅义伟说，他对拜登是表示，虽然有新冠疫情，但是他致力于继续推动在东京举行夏季奥运会的计划。他说拜登是表示了支持。在会谈开始之前，拜登在白宫对记者说，他真的很高兴欢迎这样一位密切的盟友和良好的伙伴。而菅义伟就说，他感谢有机会举行这次会晤，并且重申日本与美国之间新的紧密联系。美国总统拜登派遣的非官方代表团结束了对台湾的三日访问。在访台期间，代表团的成员除了同台湾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等政府官员进行会谈之外，亦都同不同党派的议员进行了交流。由前美国参议员多德和两位前常务副国务卿亚米蒂奇和斯坦伯格等人组成的非官方访台团是结束了对台湾的为期三日的访问，星期五乘坐一架私人飞机离开。多德参议员在代表团星期四对蔡英文总统进行礼节性的拜访的时候说，一个跨党派的代表团在拜登总统的要求下成立，以重申美国对台湾的伙伴关系的承诺，这个伙伴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强而有力。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星期五宣布投入17亿美元，以帮助联邦、州和地方卫生部门鉴别新发的病毒的威胁。 比如目前正在驱动感染病例激增的新冠病毒的变种。在这个团队举行的网络视频记者会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亚伦斯基说，疾控中心是自从三个星期前的最新的数据是显示，最初在英国发现的变种占了在美国流行新冠病毒的 44%。 他预计这个数字已经是接近 50%。他還說新變種比最初的毒株的傳播能力增加到五成或者是七成，這個可能是新增病例激增的一個主要原因。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拜登总统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三抵达上海，就美中两国如何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和其他的高层官员举行面对面和线上的会晤。克里是拜登政府首位到访中国的高层级的官员，他的访问正值美中两国围绕新疆人权、香港、台湾、新冠病毒溯源和科技制裁等一系列问题而导致双方紧张不断加剧之际。克里的访华能不能够取得哪一些具体的成果呢？他是不是有望促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拜登总统的一对一线上会晤呢？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能不能够是成为华盛顿与北京重启关系的契机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克里作为一个资深的美国政治人物，他的到访或者能够是给予美中关系是打开机会之门，而且气候问题在美中两国关系当中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这个有利于双方是达成一致。
克里呢，他作为一个资深的一个政治家，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不仅是前国务卿了，那么也是曾经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说克里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家，他不单止是前国务卿，也都曾经是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参议院也都长期任职，同拜登总统做参议员的时候早就是老朋友。所以克里的职位本身作为总统特别任命的特使，他认为他的地位并不低，而且他谈当然不单止是气候，当然他会谈到当前中美的政治气候。中美的政治气候，他认为通过气候这样一个比较低调的话题，尤其作为第一位的内阁级的美国官员去访问中国，他觉得可能会打开意想不到的很多门。他期盼有几个，第一，克里在北京希望他能够敲定习近平出席气候高峰会议，能够是有机会和拜登总统就国际气候合作进行交流，这个第一个他认为应该达到的目的。第二，就要看看习近平会不会藉这个机会和克里进行某种的会面，他认为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这个当中是没有一定是要去谈政治性敏感性的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讲，藉着这个机会触及到方方面面的政治问题，他觉得没有压力反而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美中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说，克里这次到访上海能够成行，本身已经意味着双方是达成了某种的默契，而气候变化的确是对两国都很重要。他说至于最后能够谈出什么结果，因为在气候问题上他觉得对中美都是大事，但现在要谈到具体的合作，特别在高科技竞争方面，双方现在基本上都是处于互相是针对对方的阶段，所以直接谈具体的合作不一定有更多的成果，但他觉得双方可以互通有无，就是说在气候和其他很多问题上，即使不合作，至少也都要协调，至少大家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比如说中国已经很清楚了，到2030年要争取到峰值，美国到2030年能够做到哪一步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说到了2060年他们就碳中和了，美国现在可能还不敢做这样的表态，所以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更多的协调或者是互通有无，可以为中国和美国在今后其他能够合作的领域是做一个表述，就是说即使是他们大家都知道要合作，但合作的细节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谈得成功，所以他更大希望是双方能够不受其他所谓的红线问题的干扰，就气候问题平衡积极地是合作，谈出一些具体结果，其他方面的合作就做一个好的试点。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亦都认为，虽然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以通过在气候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塑造他所期待的中国大国的形象，同时都是在国际社会上是为自己加分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认为对拜登来讲，气候问题是他的选民一个巨大的诉求，尤其是民主党选民。 在中国，气候问题其实亦都系成为咗习近平国内一个重大嘅诉求。当佢提出要点样整治中国嘅雾霾，仲亦都系睇到戈壁滩嘅黄沙系点样弥漫住半个中国，点样弥漫住北京。佢相信对习近平同佢嘅团队嚟讲，对中国嘅中产阶级嚟讲，对中国嘅长期发展嚟讲，对中国更高质量嘅生活水平嚟讲，环境嘅改善、气候嘅变迁，为中国带嚟嘅各种重大损失，佢相信都系习近平非常关注噶。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习近平来说，要实现他的重要的政策，有国际合作，这种国际合作可以彰显习近平或者中国这种的大国的地位，而且通过在气候上和美国的平起平坐，对习近平来说也都是在国际上得分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认为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团队会比较热衷于是积极地去推动这种的合作。克里这次访华一个主要目的是促使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一个为期两日的线上气候变化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多国的领导人已经获得邀请，但中方目前还没有明确表态是不是参加。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认为，习近平最终出席拜登总统主持的气候峰会的可能性是很大，而且中方不应该将美中关系当中的其他议题与气候议题挂钩。
我觉得习近平参加的可能性应该很大，刚才夏教授也说了，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机会。
他说他觉得习近平参加的可能性应该很大，对他来讲是一个机会，对中国来讲，生态文明是习近平开始主政之后一个巨大的政策的倾斜，对于世界来讲，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虽然双方现在都还没有表态，拜登说普京和习近平都接到了邀请，中国还没有说习近平会不会去参加。如果習近平在上海見了克里，那他出席峰會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當然他覺得無論是怎樣參加還是不參加，他覺得參加的好處、參加的優勢要比不參加大得多。他覺得中國可能是要學會不要搞太多的關聯，就是說因為你在這方面對我不是那麼友好，所以我在其他可以合作的方面也都給你看面色。实际上国内现在包括胡锡进所讲的那番说话，意思就是美国之居然是这么多方面是与我为敌，为什么非要让我在和你能够合作的地方去合作呢？那我可以选择不合作。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气候问题不单止是拜登的问题，不单止是美国的问题，不单止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拿气候问题作为一个筹码，说要我参加你必须要做到一二三这样，他觉得这样应该是一个不正确的策略。所以无论克里在上海和高层的官员是谈的结果是怎样，他认为习近平应该去参加这次的会议，而且他觉得你也会去参加这次的峰会。妙尖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两位共和党议员日前敦促拜登政府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制造软件的出口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议员和参议院共和党参议员卡顿在13号写给商务部长吉拉雷蒙多的信里面说，应该将设计芯片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VA 軟件列為基礎技術，要求所有中國終端使用者獲取這一類產品之前必須向商務部申請許可。 EVA 軟件是設計芯片，尤其是高端芯片的必備工具，同時在芯片製造上亦有應用，因此在芯片產業之中非常重要。目前全球 EVA 軟件市場主要是由三大巨頭壟斷，分別是美國的新思科技和亨腾电子以及西门子旗下的明道国际。有位共和党议员又说，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企业正是使用美国的软件技术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他们说华邮最近一篇报道显示，中国天津飞腾信息技术公司用美国 EDA 软件设计的高端芯片就被用在中国军方研发超音速导弹的超级计算机上面，这些计算机所在的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已经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多年。 美国政府上个星期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对外政策利益为理由，将七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和研究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飞腾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如果要从美国供应商采购产品或者技术，必须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经过严格审查。飞腾公司不是第一家被制裁的中国芯片设计公司，在这个之前，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亦都令到旗下芯片公司海思无法继续获得美国的 EDA 软件。不过两位议员在信里面说，华为今年并没有限制其他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公司的 EDA 的软件，而且有报道显示中国数百家地方政府主导的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芯片设计公司，并且购买美国两大 EDA 公司的软件的授权。他们又说中共正是实施军民融合的战略，向任何中国实体出口美国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实际上都会直接将这种技术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又说美国的出口管制需要面对这个的现实。华为和飞腾的例子表明，美国现有的基于终端使用者的出口管制措施在应对中共方面是存在着不足。他们敦促商务部长采取四个行动，第一就是将飞腾公司列入实体清单之外，还必须同时适用外国产品直接规则，使到全球任何使用美国工具的工厂在为飞腾公司代工它的设计的芯片的时候，都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的许可。第二就是商务部立即将 EDA 软件认定为基础技术，要求所有美国的 EDA 公司在向中国出口任何产品的时候都需要获得许可。第三就是工业与安全局需要制定一项外国产品直接规则，适用于任何设计14纳米或以下晶圆的中国公司，确保使用美国工具的工厂为任何中国企业代工这些芯片的时候都需先获得许可。第四就是国务院和商务部必须和台湾的政府沟通，制定更有效的终端用户审查系统，以减少台湾企业向问题实体提供服务和技术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就提高科技领域竞争力举行听证会，以应对当下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专家说美国应该整合全面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联邦政府到大学、私营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建立一套涵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的组织结构，以抗衡中国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创新。去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共同提出无尽边界法提案，要求联邦政府五年内在十个重要科技领域投入$1,100 亿，以推进美国的技术的竞争力。舒默在上个月的一个听证会上面说，这个法案目的在于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并且应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经济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共的威胁。共和党参议员罗杰·维克尔说，无尽边界法是美国领导人设想的中国一篮子计划的一部分，亦都是拜登最近的2.3万亿基础设施提案的一部分。舒默早前说，这个一篮子计划还可能包括紧急资金，以实施最近颁布的芯片法案，应对全球半导体短缺以及支持国内芯片生产。在星期三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这个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坎特韦尔表示，这个法案持续推动关于美国科技竞争力的讨论，但是他说美国研发投入不足，增长速度亦都过慢。他说按 GDP 的衡量，美国现在的研发处于45年来的最低点，以至2000年以来全球研发投入增长了 200% 以上，美国的研发投入只是占 GDP 的 2.8%， 少过德国、日本、南韩等发达经济体。维克尔在听证会上说，中国迅速成为威胁美国的科技强国，美国应当是推进科学生态系统以保持领导力。但是维克尔说，这个法案的意图似乎是要帮助美国和中国竞争，但是靠复制中国那一套在研究投资方面自上而下的计划以及政府补贴等做法是没办法取胜的。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资深成员维克尔话，对技术同埋供应链进行战略性同埋投资系好重要，但系美国唔能够单靠呢一方面系投资取胜。他说还需要捍卫美国的研发成果，他同时表示应该保护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致力推进基础研究。24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研究款项。无尽边界法参议员托德扬认为，当下正是另外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冷战的初期。苏联在1957年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令到一直在航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感到震惊，继而引发了太空竞赛。美国花费了1400亿美元建造阿波罗号，并且在1969年登陆月球。托德扬说，他相信美国现在是处于另外一个斯普特尼克的时刻，这次是和中国在新兴技术研究上的竞争。这次的模式不同，利用整个国家的独特人才机制进行，他们提出的无尽边界法正是面对中国的挑战而作的准备。乌克拉荷马大学校级荣誉教授、前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海尔文·德罗格迈尔博士说，如果没有为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做好准备，美国将会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和创新能力方面失去竞争力，这个对自由繁荣等都是至关重要。美国领导科学研究亦都同时是领导我们的美国的价值。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坎特韦尔说，这个法案持续推动关于美国科技竞争力的讨论。他说，在1996年至2015年之间，由联邦资助领导的研究产生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和几百万个新工作岗位。曾任国家科学基金会执行主任的德罗格迈尔就指出，国家科学基金会多年来资金不足，而资金对提高美国竞争力至关重要。他说，美国不能够惧怕失败，美国将会在经历错误和失败之后是有新的发现。科研经费的投入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对联邦政府应该投入多少经费提出质疑，他不赞成在科研经费投入上与中国竞赛。他说，重要的是不要忽视美国的价值，就是自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承诺，使到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当我们试图在竞争当中击败中国的时候，美国不应该放弃这些价值。罗德格迈尔认为，当下的科研经费应该提高，但是全国范围的数据不足，难以确定到底应该投入多少。他呼吁议员应该是作50年的长远的预测。他承认联邦拨款是有限度的，要让经费引发竞争，让研究人员对创新保持渴望，这个就是国家竞争力的推动力。圣母大学教务长玛丽林·米兰达博士在听证会上说，好奇心、目标和利润是创新的三大动力。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推动科研创新的多样性，包括不同阶段、不同的种族、肤色和性别的科研人员的支持，比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院的早期职业奖励计划。德罗格迈尔认为应该在科研体制上是有创新。他说，与中国不同，美国拥有最有竞争力的科学研究、教育和创新体系，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大学和学院、盈利性的私营公司和非盈利组织。德罗格迈尔说，他们携手推进美国科学研究的共同目标的时候，就超越了个别部分能够发挥的作用。他说，增加科研经费之外，还应该有一套统合多个部门，涵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的跨部门的架构。他说，这个就是美国不同于中国的竞争方式。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说，中国长期通过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怎样保证联邦政府的大笔投入生产的知识产权和先进的技术不被窃取或者出售呢？参议员蒂姆·斯科特亦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参与了捍卫美国法案的讨论，号召将中共影响力与美国研究社区和大学脱钩。斯科特在听证会上说，现在必须认识到我们和中国处于冷战状态，我们需要从战略上与中共在技术上脱钩，剥离依赖美国经济养活的共产主义机器。近年来，关于中国通过学术活动和学生学者进行的技术偷窃的报道层出不穷。斯科特参议员说，去年国土安全部报告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并没有有效阻止联邦投资科研项目流向与中共千人计划有联系的大学和研究人员。 他对流向美国大学的资金是否能够应对中国威胁表示怀疑。捍卫美国法案目的在于防止发生这种的情况。德罗格马尔回应说，美国应该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的防御机制，包括教育科研社群和大学对他们国外合作关系和人才计划作出披露。国家科学基金会一年前亦都就白宫发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政策设立了安全调查办公室。基金会总经理林登罗德说，国会为大学提供几十亿美元款项用于研究，而不肯为保护专利和知识成果提供几百万的投入。比如我们提出的专利资金，这个是可耻的，这个等于在鼓励合法盗用美国的知识产权，我们就此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在大型的公立大学，通过参加研讨会座谈会，我们实际上是邀请其他国家利用我们创造的创新技术。米兰德博士都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不过他说，美国仍然是应该欢迎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这里是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上来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我们研究产业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四重新推出法案，以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要求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中国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拜登政府仍然在考虑和评估是否继续推进前届特朗普政府针对 TikTok 的禁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这项名为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将会禁止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在公家机构的设备上面使用 TikTok。 该法案曾经在2020年提出过，并且在去年8月获得参议院一致通过，不过法案在送交众议院之后迟迟未获得院会的表决。 TikTok 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洛伊木马，在任何政府的设备或者是美国的设备都没有立足之地。来自密苏里州的霍利参议员在声明之中说，他的法案是一项直接明确的计划，旨在保护美国政府的数据不会落入一个敌对外国势力的手里面。 TikTok 反复证明自己是一个恶意行为者，但是拜登和各大科技企业拒绝认真应对中国间谍的威胁，目前是国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霍利在声明之中继续说，目前这项法案获得了努比奥、科顿、斯科特等三位参议员的联署支持。同美法案在众议院的版本就由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巴克提出，该法案在众议院已经获得八位共和党人的签署。巴克在另外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说，这项法案将会符合美国最佳国家利益。他又说，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序都需要向中国共产党报告他用户的数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能够信任 TikTok， 没办法将美国政府设备上存在的敏感数据提供给 TikTok。 巴克又说，美国早就应该承认 TikTok 所带来的严重网络安全的威胁，并且禁止联邦政府范围之内使用这款中国的应用程序。虽然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并没有采取明确的措施禁止单位设备使用 TikTok， 但是国防部、国土安全部以及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去年就已经下令员工禁止在政府设备上面使用 TikTok。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对多个中国应用程序以及多家中国科技企业采取严格的措施，特朗普曾经要求将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 TikTok 分拆成一家由甲骨文同沃尔玛部分拥有的新公司，但这个交易从未得到特朗普政府的最终的批准，目前仍然在度另行审批之中。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今年2月在白宫记者会上面表示，政府需要更多时间作出决定，并且评估包括 TikTok 在内的美国数据面临的潜在威胁。他说，美国将会以果断同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些威胁。 美國上訴法院在2月就擱置了案件，並且指示政府在60日之內提交狀況報告。根據報導，司法部的律師這個星期在提交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和第九巡迴上訴法院的狀況報告之中寫著說，商務部新上任和即將上任的領導層以及其他有關的機構需要更多時間思考可能的選項。這個星期白宮已經要求再延長60日來到評估情況。 TikTok 已經多次反駁包括國會等各方對其有關數據安全的擔憂，並且表示他們正是採取措施加強數據隱私及安全性。 TikTok 在拜登政府表示要重新審視有關的禁令之後，已經在今年較早時暫停了向甲骨文和沃爾瑪出售他公司股份的談判。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上個星期表示，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正是率領團隊進行評估，將做出決定拜登如何處置包括 TikTok 在內等多家中國科技企業的問題。雷蒙多並未透露拜登政府是否將會延續特朗普政府的決定，強制要求字節跳動公司必須出售 TikTok 的業務。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举行一场听证会上，五国大楼官员和军方将领呼吁美国积极抗衡中国在西半球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美国国防部负责国土安全的副助理部长罗伯特·萨莱塞斯在他开场的陈词当中说，应对中国是美国的首要任务。他说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变得更加有能力，并且对美国构成重大的长期安全威胁。出席听证会的还有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和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格伦范克克。法勒在他的陈词当中说，西半球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半球，这里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和跨国犯罪组织。他亦都认为中国是本世纪的头号战略威胁。法勒说他想用几分钟时间来到督破几个认识上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中国在西半球的利益纯粹是经济利益。法勒说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近年来迅速增长，目前正推动40多个港口项目，而发放大量贷款和投建基础设施作为对该地区施加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杠杆，并且从事不合法、无管制和未经报告的捕鱼行为，对人权、环保或者法治不管不顾。法勒说有关西半球问题的第二个误区是跨国犯罪组织只是贩毒组织。他说跨国犯罪组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除了毒品问题之外，美国每年有几万人因为这些组织贩卖武器走私人口而失去生命。他说西半球跨国犯罪组织杀戮猖獗，以至于全球50个最暴力的城市当中，这个区域占43个，同时造成大批非法移民的出现。他说这些组织都是给予了中国施加影响的机会，中国的洗钱行动是这类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法勒表示南方司令部责任区只是占世界的8%的人口，他是拥有世界60%的加密货币，是进行非法交易逃避执法的温床。法勒反驳的第三个观点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无所作为，他认为美国对该区域在教育、人道援助、安全合作等方面的投入可以带来积极的影响，对中国影响力的渗透形成必要的抗衡。美军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主要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北方司令部的责任区主要是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加拿大、墨西哥和巴哈马等地区。北方司令部司令范克克上将说，中国最近在巴哈马地区的动作非常咄咄逼人，大搞疫情外交，大买当地的旅游业，并且积极组建华为 5G 网络。此外，中国自称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亦都在北极地区注入大量的经济和外交投入。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华尔兹说，中南美洲33个国家之中25个有中国基建项目，那里有60个中国投建的港口，中国海军船只靠港次数增加 70%， 10亿美金的武器销售额，门罗主义恐怕已经死亡或者至少是上了呼吸机。法勒表示新冠疫情就好像一场直卷西半球的风暴，中南美洲地区本来就因为跨国犯罪组织猖獗而脆弱不堪， 很多年轻的民主国家亦都一直饱受腐败的困扰。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该地区的打击程度堪比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他说疫情是给予中国打开了强硬疫苗外交的大门，通过疫苗向各国在台湾问题、华为问题上施压。法勒上将强调，面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强大的影响力，美国加强同盟友的关系至关重要。他同时说，美国政府应该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和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等现有机制，加强对该区域的基建投资和援助。他说中国是美国的头号贸易伙伴，亦就是美国这些区域盟友的头号贸易伙伴，所以他不会强求他们作出选择。法勒上将说，但他会向他们指出，你们更加愿意用哪个的设备呢？美国制造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最好的船只，美国的价值观亦都更符合你们的价值观。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竞争的优势，美国的工人和国家就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对于阿拉巴马州联邦众议员卡尔有关是否应该增加海军医疗船的提问，法勒表示肯定。他说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援助是美国的最强项。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麦菲在会上提问的时候说，他尤其关注中国与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其他威权国家的亲密关系，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用来监控和压制民众自由的反乌托邦技术，以及中国在这些国家投资深水港所造成的安全隐患。法勒说，面对中国在中南美洲日益加深的影响力，美国运用全政府战略很重要，共同决定优先项目以及具体可行的步骤。法勒亦都是特别强调利用好大数据的重要性，通过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新型的技术手段识别出数据被盗用的威胁，并且配合范浩克所强调的全领域感知，从整体上统筹因素。他说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够根据当下活跃进行的威胁，而不是几年前就发生过的威胁作决策。在回答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盖茨有关中国在南美洲庞大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法勒表示最令他感到忧心的是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的基建项目以及对情报活动资源的栽培。他说对于这个情报活动问题，以后可以再进行一次保密的听证会。法勒亦都对中国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感到担忧，他指出中国的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缺乏具有明确法律效应的分割，所以任何华为或者中兴的技术都可以直接输送到解放军那里。他另外又指出港口建设容易形成规模，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港口建设大规模攀升已经成为事实。法勒认为美国必须坚守赛场，通过加强与区域盟友的关系，在中南美洲是积极抗衡中国的影响力。他说美国必须要被听到、被看到，才能够赢得这场竞争。他说赢得这场的竞争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对抗和战争。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美国一个两党工作组星期三发布一份战略报告，建议拜登政府制定国家民主战略，将推动民主、反击中俄和其他地方的威权主义作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由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麦凯恩研究所组成的工作组在报告当中表示，威权主义的崛起加上民主倒退威胁到全球稳定，美国的经济和安全联盟以及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侵害人权行为以及是对核心民主机构和实践的袭击，过去15年以来加速发生。工作组名为是美国支持民主与反威权主义战略工作组，成员当中包括两党的领袖、专家学者以及前政策制定者。他们在报告当中表示，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需要一个迫切以及是大胆的世代应对。如果美国以及其他的主要民主国家不采取积极行动促进以及是捍卫民主自由，天平将会指向威权主义一边。报告当中指出，日益专制以及咄咄逼人的中国正在利用经济、军事以及外交胁迫的手段破坏民主治理，推进他们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的影响力。与此同时， 俄羅斯已經建立了民主，仲有係喺度爭取緊民主嘅國家，尤其係嗰啲佢哋臨近嘅國家，煽動分裂亦係不安全感，將民主嘅傳播視為係生存威脅。兩國都試圖通過削弱美國以及盟友喺二戰之後建立以及維護嘅基於規則嘅自由國際秩序嚟推進佢哋嘅利益。猶他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羅姆尼喺報告當中係在線發布會上邊表示，佢哋緊接落嚟十到三十年要做嘅係如何讓中國某種程度上邊仲有俄羅斯，但係主要係中國喺世界上嘅競爭，而唔係推動威權主義，並且試圖成為世界霸權。呢個係佢哋目標達成嘅，而且目前正在取得成功。自由之家嘅主席迈克尔·阿布拉莫维兹表示，佢哋正在係經歷過歷史上前所未有嘅科技、經濟、人口以及地緣政治嘅變化。呢種不穩定為全球專制者繁榮興起創造咗空間。為咗及時扭轉呢一個令人擔憂嘅趨勢，拜登政府必須要將推進民主以及係打擊威權主義置於外交政策以及係國家安全戰略嘅中心地位。星期三發布嘅題目為係扭轉趨勢，美國支持民主與應對威權主義戰略報告當中提出了七大戰略，並且數十項的建議，包括呼籲拜登政府建立是首個國家民主戰略，將支持民主以及是反威權主義提升到美國對外政策以及是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地位，加強和構建新的國際民主聯盟，增加對自由公平選舉、獨立媒體以及公民社會這些民主社會支柱的投入。報告指出，美國同佢嘅民主夥伴應該明確咁表示，中國同俄羅斯等威權政府唔單止唔允許自己本身國家公民享有基本嘅權利，仲試圖分裂以及係破壞民主政權。報告話，中國同俄羅斯干預民主選舉，審查外部批評，將公民社會組織以及活動人士妖魔化為外國間諜，利用並且加劇民主社會的分歧，支持其他國家的專制者，尤其是那些面臨著民意反對聲浪的專制者。報告表示，美國還應該是制定戰略打擊虛假信息、國家宣傳、網絡仇恨以及是騷擾，以應對中國和俄羅斯多年以來試圖散播混亂、放大分歧以及削弱民主信心的全球惡意影響力的活動。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在環球官網的媒體上面推動宣傳以及虛假信息，並且通過經濟的影響、外交恐嚇，已經是中國公司對社交平台的控制來壓制不利於中國的新聞。報告還建議美國政府牽頭制定民主社會科技政策，推動數碼化社會的民主治理。報告指出，尤其是中國這樣的威權政府越來越善於利用數字技術對內進行專制統治、對外出口監控以及審查的技術，中國的科技威權以及國家資本主義模式正在吸引追隨者。報告認為，美國還應該是利用經濟實力將國際經濟以及民主政策組合建起來，推動包容以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應對威權主義，尤其是中國的威權發展模式。報告建議華盛頓談判高標準的經濟協議，並且利用對外援助以及美國在多邊金融機構的領導能力，促進包容性增長以及民主治理，避免債務陷阱。報告還認為，美國是應該激勵企業在投資目的地推動民主價值觀，並且為支持人權以及言論自由的企業提供保護，使到他們免受中國等外國政府的刁難。此外，工作總仲呼籲美國政府應打擊腐敗以及是涉及到統治作為的國家安全戰略優先事項。工作組的建議包括利用多邊機構突出威權主義政權的腐敗行為，比如是中國國有企業經常通過賄賂來獲得海外合同。報告亦都指出，美國推動民主以及反威權主義的最終影響力建立在自身民主的公正與繁榮之上，美國是需要以身作則，承認和解決自身民主的不足之處，將國內的改革發展對外的努力相聯繫。常駐聯合國代表格林菲爾特在報告發布會的開場致辭當中表示，民主是一個過程，它是珍貴無比，同時是來之不易。他們是承認他們的國家並不完美，但是每一天都在這裡令到它要完美，這種努力令到他們是與眾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日前话，中国现有的新冠疫苗保护率不高的问题需要解决，中国已经正式考虑将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的聚冠接种，同时考虑采用其他疫苗接种的策略。外界普遍将这个解读为这个是中国官方首次罕见承认他们的国产疫苗的保护率不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同时，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要纠正正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过程中出现的一刀切地全员接种甚至强迫接种的问题，这个同大肆去推广民众接种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官方就中国国产新冠疫苗的最新表态意味住什么呢？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迅速普及民众新冠疫苗接种率以实现群体免疫之际，中国疫苗接种率不高，再加上它的疫苗有效率偏低，这个是否会令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雄心勃勃的大国抗疫路线受到挫呢？中国新冠疫苗起步全球最早，但目前有效率就见底，民众信心不足，又折射出啲乜嘢嘅体制性嘅问题呢？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官方郭栋表示，中国目前主打嘅几款疫苗均采用咗传统嘅病毒灭活技术，但呢啲疫苗嘅有效率同埋辉瑞以及莫德纳嘅 mRNA 疫苗去相比就逊色好多啦。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说，
那么 中国之所以这么着急呢，主要就是世界各国大规模的接种一步一步走向群体免疫，中国这个庞大的敏感的人群虽然通过行政手段可以得到这个隔离病人啊，及时的检出啊，隔离啊，
他说中国之所以咁着急，主要就是世界各国大规模地接种，一步一步走向群体免疫。中国这个咁庞大敏感的人群，虽然通过行政手段可以隔离病人，及时地检出隔离，但是还有大量的人群未有在疫苗的保护之下，对于中国进一步适应全球免疫的局面，中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他就提出来，第一，要采取不同技术产生的疫苗混合去接种，第二，能够使到疫苗的普及率达到老年的人数。据讲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亦都已经开始大规模接种，不似得以前开始说因为临床试验的数据未有包括6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就对6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是不放心的，这个讲法已经被放在后面。所以中国为了适应目前全球的普遍大规模疫苗接种走向群体免疫形势，中国要拎出自己的对策。所以高福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聚冠接种，当然国际上美国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都提出了聚冠接种的概念，目前正在进一步的学术上的讨论跟走向临床试验的过程当中。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认为，高福的表态再加上中国国家卫健委叫停疫苗接种的一刀切现象，有可能是发出一个信号，也就是在中国国产疫苗有效率有待提高情况之下，要开放入口的疫苗。他解释说，
中国会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呢，中国到目前为止，你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批准了几种，五种，按照刚刚那个方博士说法是五种国产疫苗，但是没有批准一种国际疫苗。那过去这个做法，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是
他说可能是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批准了五种国产疫苗，但是没有批准一种国际疫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西方疫苗没有在中国申请啊，定是说中国拒绝批准它呢？现在我觉得高福这样的一个讲法有可能是要开一个口，要开始使用国外生产的疫苗，如果这个是他们将来做的政策的转变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至于刚刚提到疾控中心说不要一刀切这个情况的出现，我觉得亦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微妙的变化，大家可能会意识到靠行政强制手段去做疫苗接种 不单止不科学，也都违反个人自愿的原则，但同时更重要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意识到还是要科学防疫，而不是单靠一个行政强制性的防疫。在新冠疫苗的早期研发阶段，中国和美国采取了不同的路线，中国的疫苗是传统的灭活技术，而美国研发的是前沿的 mRNA 疫苗。当时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曾经对 mRNA 疫苗技术的安全性提出了质疑，但现在他又改口说一定要关注 mRNA 疫苗，不能够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几种新冠病毒疫苗而忽略了 mRNA 疫苗，需要创新的思维，创造性地做出 mRNA 疫苗。余平认为中国的抗疫一直被高度政治化，疫苗的研发和接种也都不例外。他解释说，
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中国是政治抗疫，如果说西方是科技抗疫的话，中国是政治抗疫。你看西方疫苗的研究，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说国家队或者那个队那个队，它是个开放式的，当然政府支持方面它是会选择的。
余平说，我刚刚提到一个最根本性问题，中国是政治抗疫，如果说西方是科技抗疫的话，中国就是政治抗疫。西方疫苗的研究并没有所谓的一个国家队或者是这个队那个队，它是开放式的，当然政府支持方面它会选择，譬如选择支持了辉瑞、莫德纳等比较知名的基础比较好的公司，但其实在西方研究疫苗的机会都很多的，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基础式的，我觉得是个比较良性的研究。中国我觉得呢，它们就非常之悲催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政治任务下进行研发的，他们并不是说要发扬我们的创新精神，即使有创新的精神，如果政治上不安全，出来的东西如果无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结论的无效，可能出现是政治上的问题。所以它有军方背景，有各个国家队背景，做什么呢？它有政治上的加持，国家的投入，他就要做一个在政治上很安全。这件事情不单止是在抗疫上面，在其他事情上也都有这样的一种的问题。因为这个国家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要高度重视的。你要想科技兴国，在各个方面赶上国际，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制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向匈牙利提供巨额的贷款，将在布达佩斯兴建上海复旦大学分校，这个计划招致当地左翼和右翼反对派的激烈批评。有分析认为，中国正是采取与俄罗斯相似的一些策略，在东欧地区以及欧盟和北约成员当中扩展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创新和科技部20号宣布，匈牙利和中国已经签署有关文件，将会在首都布达佩斯联合创办复旦匈牙利大学，将会提供医学、工程、经济、国际关系等众多科目教学，同时打造世界水平的研究中心。这个将会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首次在海外办学。匈牙利官方期望相关项目可以帮助匈牙利成为地区和知识中心。匈牙利媒体在4月6号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根据所获得的政府文件透露，复旦大学分校这个被认为是最近几十年以来在匈牙利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的很多细节。有关的报道随后被很多的媒体转发以及为引用。综合有关报道，布达佩斯复旦大学分校计划在2024年开始投入使用，将会接收6000名学生以及500名的教师教授。这个项目的总投资金额高达15亿欧元，其中中国将会提供给予匈牙利12亿5000万欧元的贷款。匈牙利自己将会出资2亿7900万欧元。 学校建设将会由中建集团负责，将会使用中国建筑材料以及中国工人。当地的媒体对这一家中国国有建筑巨头和一些腐败以及间谍丑闻有关。布达佩斯复旦大学分校项目将会成为中国在欧洲扩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当地媒体说，很多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教师、研究人员以及学生都会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进入匈牙利，对党的忠诚将会高于学术自由，中国官方对匈牙利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大。这个的项目投资金额之大，甚至超过了2019年全年匈牙利对高等教育体系的所有支出。当地的舆论因此亦都担心纳税人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匈牙利可能陷入中国债务的陷阱当中。匈牙利左翼以及右翼反对派势力都对当局这个的举动感到震惊。主要反对派匈牙利社会党话，同中国的这个项目，尤其是在欧尔班政府将中欧大学逐出匈牙利的背景下实施，由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支持的中欧大学目前已经是搬迁到维也纳。索罗斯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激烈批评者。匈牙利社会党发表声明说，复旦大学分校项目不会给予匈牙利经济带来任何的好处，而中国反而会在匈牙利建设一所中国的高等学校。左翼绿党匈牙利对话党领袖、首都布达佩斯市长卡拉乔尼通过念书、给予欧尔班办公室写公开信等多种的方式表达反对。卡拉乔尼表示，复旦大学分校将会成为中国向欧洲施加政治影响，以及中国安全情报机构向欧洲同匈牙利活动的工具。匈牙利反对派担心复旦大学分校将会建在布达佩斯的第九区，可能会取代原计划在第九区建设有8000个宿舍的大学城项目。大学城项目几年之前已经由挪威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完成了方案的设计。代表民族主义力量的右翼政党匈牙利尤比克运动领导人亦都呼吁欧尔班政府更多支持大学城项目，而不是建设复旦大学分校，因为匈牙利目前正面临着年轻人大批移民的困境。布达佩斯市长卡拉乔尼警告说，如果欧尔班政府用复旦大学分校项目取代大学城，布达佩斯将取消举办2023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卡拉乔尼说，他希望对欧尔班政府来说，和能够给予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中国安全机构特权的复旦大学分校项目相比，大学城项目会更加重要。布达佩斯第九区区长亦都发文说，做生意都应该是双方共赢，不应该所有的红利都由中国获得，而留给匈牙利的仅仅是债务。欧尔班总理新闻办公室在4月8号组织发布会的强调，复旦大学分校和大学城项目并不矛盾，复旦大学分校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作为欧洲政坛强人，虽然近年来他一直在媒体自由、人权等领域是遭受到很多的批评，但是欧尔班政府因为亲莫斯科以及亲北京而闻名。匈牙利目前大量使用中国和俄罗斯疫苗，成为欧盟当中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之一，但是他反对派批评欧尔班政府疫情期间去年高价从中国购买呼吸机以及其他的医疗设备。当很多的欧洲以及西方国家纷纷警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时候，华为在匈牙利的活动却是如鱼得水。华为去年秋季还是在匈牙利开设了新的研发中心。冇几耐之前，中国开始审判两名加拿大公民的时候，加拿大、美英以及系20多个欧盟国家驻中国外交官前往法庭外表示支持，但是在北京的匈牙利外交官却是未有参与有关的活动。匈牙利和中国一年前仲签署了有关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铁路改建项目的借贷协议。匈牙利财政部长阿尔加当时表示，从希腊上岸的中国商品货物可以经过这条铁路从塞尔维亚抵达匈牙利，匈牙利因此而将会成为欧洲物流中心。这个的项目计划投资21亿美元，85%的部分是由中国提供贷款，其余的15%是由匈牙利出资。一家的中国公司以及是由一名匈牙利亿万富豪控制的匈牙利财团负责项目的施工。媒体报道说，这名亿万富豪是欧尔班总理的亲信以及是儿时玩伴。 匈牙利为此而仲特别立法保障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项目的细节不对外公开。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被认为是中国在巴尔干以及中东欧地区的两个重要支撑点，以及是进入欧洲腹地的主要跳板。当一些东欧国家和中国关系日渐冷淡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亦都显著提高。但是和塞尔维亚有所不同，匈牙利同时是欧盟以及北约成员。匈牙利东欧和巴尔干问题学者伊斯坎德罗夫说，虽然在安全领域作为北约成员的一些东欧国家要和美国、德法等国家保持战略一致，但是在经贸以及人民合作等其他的领域，这些国家它是有很大的自治权以及是活动空间。这个就给予了中国和俄罗斯在东欧地区活动提供了机会，两国的策略因此而都很相似。伊斯坎德罗夫表示，俄罗斯的做法亦都是一样，将经贸合作当作为是突破来发展同一些东欧国家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